这就开始了，再嗨一个小时，说吧。
菩提菩萨有100个化身，可以到100个世界去度化众生哈？
不是，是到100个3000
大
千
世界，
哎，化身无数。
他这个化身在度众生的过程中，对他自己的现实有没有影响？
当然了。
那他这个度过程，我可以理解为就是，他来可以对着他的种子。
对呀、啊。对，他这个就是真正的修金刚经的那个。
那我现在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我以前老觉得说，进阿赖耶识里对着种子，他怎么能对着吧？因为你不生气，了不现实嘛。
对
对
对
对
对
对
对对对，他这个是真正的那个金刚经的如梦观，因为他是看着你的梦进去度众生，他度多少众生，他也知道是一个众生也没度。
那我就是他这个如梦观的话，消不消他以前的那个恶的种子？因为他还90%没。
对呀、啊，他这个过程当中就在换他的种子呀，还是在换他那个原来贪嗔痴的种子换成那个佛法的种子，对，还在转染成净。
就是化身的所作所为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用化身来度众生，就是修行。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是化身度众生，但是我们感触是化身度众生，哎。那我们不是也是我们阿赖耶识化出来的吗？对吧？他也是他阿赖耶识化，都是化身。
如果是这样说的话，那个化身应该也有报吧？有果报
啊？没有，因为他没有梦嘛。
他没有梦，他入梦的时候，我们说他这个化身还是受他原来业的报吗？
有业报，他有业报。
那有业报的化身跟我们的业报有关系？
化身，你现在老认为你这是真实业报。他知道那是化身，就是一个影像，影像报影像，就是虚幻对虚幻，虚幻报，报也是虚幻，他全清楚。
老师，您不是说化身无心吗？
对啊，这个时候啊、你说。
如果是化身无心的话，他这个业报是，他这个应该是。
这就是假说，就是说他在度众生的时候，这就说他那个化身境界了，哎，里头会有这个业报关系。你比如说他跟谁那个姻缘近，跟谁姻缘远，都是有这个基础的，他能度谁不能度谁，哎，都有这些基础。这是依那个梦中境界那个影像来说，但是他呢完全知道是影像，哎，
化身无心。您好像说过化身无心，所以说化身是他什么事业？
对，
是化身，应该说他是很多化身就供了一个心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
所谓的化身供了，
对对对，
化身做任何事情他是没有业的，
是，你本来就是化身嘛，他不是真的，怎么会有业呢？
对，
但是他问的问题呢，跟这个没有关系，他就是说那个化身就是化身，他就是都知道这是假的，化身对化身在这度的时候啊，他有这个业报关系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这个跟他是跟真心连着的，化身没心，他那个。法身有心，哎，他那个阿赖耶识有心，他菩提菩萨阿赖耶识还那个90%染污种子了，他这些啊是决定他那个化身的，比如说就刚才说的，他在化身里头他能度谁不能度谁，他是受他这个种子影响的。
能不能理解成一个化身就是一个提线木偶？
对，就是提线木偶。
那他有痛苦吗？
没有，他连心都没有，他连感觉都没有，他连八识都没有。
在以前看那个就是古代人说那个就是说那个他那个话他放进去，他要经历各种那个就是人物
啊。对对对。
但是那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时代的化身吗？
意识是弥勒的法身意识的，
就
哎，化身就没有，你就是你捉住一个化身，你把它剁烂什么根本就白剁，哎，没有那个东西。
我是这么理解，就是我们凡夫呢，我们就是同一，比如说我们去拿时间来说，一个时间只能量一块，那菩萨他可以量很多块，他就是很多种同时现实来对着。
对，
比如说千百个化身，
对，
那就千百一个，
哎，对
对
对，
同时亮起，同时
对
着，
对对对对，
那他的效率比我们高太多了。
那当然了，
对啊，这也是重点，但是他对着也是有业报，他就把以前的阳种子，
哎，对，
然后换成清净种子，
对他受他种子的决定嘛，他种子跟这个众生有缘能度，他没缘也度不了，佛也是那个没缘度不了嘛。
我还有问题啊，就是说出地菩萨的化身跟这个释迦佛的化身这肯定不一样啊，释迦佛肯定不受报了，因为成佛了嘛，没有那个恶业的种子。
菩萨也不受报。
但
是菩萨如果他
这个菩萨是
熬住的话，那这个换成清净，那不也受报吗？是不是清净报？
报是指的六道轮回的报，没有六道轮回没有报。
对，这个没问题。我说菩萨他出地跟佛的化身肯定有所不同嘛。
那当然。
他的差异，我觉得是。这个释迦佛肯定是不会，也不存在说我利用这个化身啊去改变我的种子了。
他种子不用改变了。
但是那个初地菩萨他还有
还要改变，对。
但是他即使是化身呢，他就不会说，我做了恶了，为了度众生，他可能是件恶人或者怎么的，造了这个恶在下地狱这件事。
没有，对，没有梦了就没有那个梦中报了，对，他只是改变心，转染成境。
那就是这个化身改变心的时候，还是要在跟那个众生中。行六度才可以吗？怎么实现他这个化身改变心呢？
就是梦中去度众生，他就改变了。
六度四色。
那不还是这点事儿啊？
还是什么？
还是这点事情。
对呀、啊，还是这修行是一样的，还是三会，还是六度，还是四色，还是这一套。
我现在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解决了我这个问题。我以前就老觉得这个菩萨。说对着种子，对着种子，他怎么个对着种子法呢？怎么能消种子呢？因为你种子你不生下去，你消不了嘛。他就按在那儿，你怎么去能消它呢？实际上是如果说三千百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化身的话，那他就可以度众生的过程积累功德多了，
对，
他还是种子。
他生现行，但是他不生梦，
对，
不翻译梦。
对，因为我们不同的就是，我们也在这里的修善。也造恶的话，你的恶是要受报的，没有脱离六道。
不，你究竟的说，我们也这是假的嘛，也不受报。但是呢，这就是说，我们为了学会在梦中怎么修行，我们暂时呢假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但是究竟意义上呢，我们得知道这里头一切法没自性，都是空。空，我们但是呢要做善事，为什么呢？不是为了说这个做善事是为了得善报，而是为了转染成境，改变心。这样，
报也是假的，我们的报也是假的。
都是假的。所以那个佛，你看《金刚经》说，你想成佛呢，你去度众生，度众生也没度，然后呢是为了降伏心，目的都在这个修心。
那这样的这个原理推下来。从初地，然后又往后又好修了，等于哈，因为你初地只有百个三千世界有化身，你到二地了就千个了，
对，
然后就往上又翻倍的话，
对，
那就很快了。
嗯，
也有的，因为他那时候对你的布施、对你的忍辱的要求又不一样了，
对，
就是他后面的，我们也是布施你，他那个时候布施，比如要你性命、要你身体，你都要给他。我看那个菩萨地的要求是。
那个金刚经的就是初地以上，
对对对，
他因为他没有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啊，
他对他说身体跟我们那个一样的，没区别，
还是有习性的。
不，就他还是对那个身体，对他来说是
有男性
的。
对啊，
对啊。问你一下啊，就是怎么问呢？你说去实现这种事，像我昨天中午就是有问到一个事。就是在寺里有人打架流血啊，昨天晚上就还跟那个小孩子摔倒流血，这是怎么解释？
我没听明白。
他昨天晚上，我来说，昨天晚上有一个小孩，他们在洗澡的时候，人家推了一下，其中有一个孩子头都破了，
对，流血了。
昨天中午睡觉，他就梦见了，他问这是怎么回事？
中午你睡觉梦见什么时候破的？
晚上
啊，这个啊，
提前预知了
啊，提前预知，对对，这个有很多人出现，尤其是女的，女的经常做这个梦，先那个梦见一个情况，结果呢，或者半天或者两天，反正几天之内就出现了。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孩子被碰破脑袋的这件事啊。它是有很多因缘成熟，这个因缘在没成熟的时候呢，它那个种子啊就开始聚集，就是因缘叫因缘聚集才能成熟嘛，聚集聚集聚集聚集够100%种子齐了，它就碰破了。在它还没聚集到100%的时候，已经聚集90%了，这时候它的种子啊就实际上已经那个很接近显现了，你呢心静的人呢就能感知到了。 就这么个原理。哎，啊，就是一个事情快发生的时候啊，实际上那个种子里关于这件事情的那个影像啊，已经这个就是马上就要显了，都很那个力量很强了。你只要打坐的时候，那个心比较静的人，他就感应到，哎，要出事儿，哎，就这个原理。
我问的，就是问的，他说那个。我现在记不得是问的是哪一，但是我问的时候问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市里面的一个亲戚的吧？
嗯，
这个打这个受伤的这个他是大的，
哎，
昨天晚上是小孩，昨天晚上这个确实是我们市里面的一个那个外甥
啊啊，
一个小孩子。
对，尤其是姻缘如果比较近的人呢，那更容易感应到他。那个最简单的就是那个母亲跟孩子啊，孩子那稍微有一点那个什么，他这就感觉就有感觉，哎，
心一直牵挂的，心一直牵挂的，
哎，对对对，就是心相应，
所谓的心灵感应，
哎，心灵，哎，就是心灵感应，双胞胎之间啊，什么就哎就心灵感应强，那个就是要发生一个什么大事儿，其实有好多人都看到，就五幺二地震哈，好多人都看到。但是那个咱们国家这个规定就是个人不准发布地震信息，否则是扰乱治安啊。这个有些人呢，就是那个有些人呢是给地震局汇报，哎，地震局经常那个收到很多，而且有些人是固定的，就是他每次都那个哎发预报，地震局还给他发那个就是表，就是奖状，哎，你这次预报准确，这次有的人得一大堆。但是呢，国家这个他不敢那个依据你的预报来那个发预报。
对，
哎，
万一错误了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他
还要
说老实话，没有达到那个说100%。我说是到什么时候震，说在哪震，就你感觉到70%，已经就不得了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科学害人，你。他不相信这个，他就认为你不科学，其实这个很科学，是吧？直接根据你心里的影像，因为你那么多人的这个种业要成熟了哈，那种子那个该谁死的该谁早都那个影像抖起来了，他看感觉到很正常。哎，
对，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家的邻居有一个老奶奶，然后吊死之前一天晚上，然后我就梦见她了。梦见他就是不好的那种预兆，然后我给大人讲，大人还说
胡说八道哈，
对，说我屁股没盖严
啊，那个啊
没盖好被
都这样说
啊，对，那个万一人家没有什么，你不是揍人家吗？
对，
那个有一个有特异功能的那个小孩子，他就是一开始他也不知道，小孩子嘛，就奶奶死了，大人肯定训他呀。嗯，结果过几天他奶奶就自杀了，嗯，他就
中了
啊，对，嗯，
李老师，想问一个哈，就是有的时候人，他们有的人能够听见空中要出声音，
嗯，
我就也就遇上，就在前没有可能一两个月嘛，在家里就像熏柴嘛，一下就有个声音就过来，在这个之前我也听到有个声音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就过来这个声音，清清楚在这一天，就跟我说了一个，好好休息。那个声音不大，但是他非常清楚。
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不一定，不要太重视这个，不一定，可能是你的朋友，可能是什么，就是他在。哎，对对对，对，嗯，不要太重视这个。
是，我是不会去在意这些的，是说。从你身上会，
对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，他现在可能在天道，也可能在鬼道，他都看到你的，他有他心通，他天眼都能看到你的，有时候帮你一下忙啊，什么都很正常的。
他的声音是对的吧？对，他就是要，你的耳朵能听到的。
嗯，对，就是他跟你说这个话，嗯，这个这是朋友，显然是朋友。
我们那边有的，
他是
听人家说，他说就是像我们的在做那个祭地嘛，是吧？祭地不在上供嘛？但是他说可以看到那些祭这些人在吃饭。
哎，那个哎，他如果眼睛哎眼睛好的话，有的人能看见。
看得见他抢着吃饭。
对对对对对。
要一起去。中间当下有一个人，有个要求。
我也看见
了，其实每一个人还真是什么声音都没有，闻到什么香味。
他们在那个汽车店做完那个假的法师，是放一个电脑，放了以后就，然后把那个就有个树，把那个车都到处碰了。最后我怕他那个弄的脏兮兮，整个最后你看他说你还弄这个来，我说最后一个，然后我往前走到四五步远，我就不放心，我就看着。就蹲在那个孩子旁边，哎呀，你又不等我，我说再看看有没有人吃。把我吓坏了，我以为真吃了。然后就跟大家说，哎，你别让我走了。
你就是请人家吃的，你人家吃有什么奇怪？藏语是之前就学的，还是韩老师要？藏语是韩老要求学的。韩老那个时期啊，谁去那儿跟他学，他都说先学藏文。之前网上有个老师给学为师的书单，现在给我们学为师的有什么学习建议？学为师书单很多是吧？你到网上搜很多，你可以自己做参考。自己能学懂什么就学什么，哎。学佛经历，我是88年到这个现在这个单位叫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，之后88年先他那办了一个气功班，沈阳一个老太太，彩色天目，说好多人都是黑白天目，他是彩色天目，哎。给我们讲怎么测病治病，就用手测，你说我有个朋友在美国，我们就给他测，结果我因为前边练过那个，在大学最后一年神经衰弱练过那个形意拳站桩功，就体会到气感，这是接触这些知识开始。咱这站着不动啊，我说第几天啊？第二天呢，他就让那个睡觉之前站半小时，就站着三元事儿。抱一个球就在那个外边站着，然后那个腿上啊就开始有气感，滚动啊，什么跳动啊，什么反正这是就有气感，觉得挺奇怪。然后那个睡觉啊就明显改善，每天睡觉之前站半小时，站桩睡觉就明显改善，然后那个，所以后来呢就坚持下来了。后来那个夏天了，那个外边有蚊子，就跑那个蚊帐里头坐，就改成坐了，看点书，什么道家的那个大周天、小周天啊，知道基本原理就开始坐。因为晚上睡觉之前要是不坐这半小时啊，到早晨休息不过来，就是不能完全放松。你要是坐半小时呢，第二天精力就能够恢复。就这样被迫坚持了，那是82年，后来就被迫那么坚持下来了。到88年到这个单位之后呢，就是碰到这个气功班，结果就测呢，说我测得准。他后来老师说，这个不但能测病，就是谁你病在哪儿，是什么病灶什么病，他说什么事儿都能测。结果呢，大家就什么事儿都测，什么乒乓球赛谁胜，什么美国选举谁得当总统，什么反正就是大家就玩。我测的最准，他们拉着我测。后来我就那个还搞了一段那个叫易经，就是八卦，呵呵，算卦什么，反正那玩儿。就在这个班上碰到一个老居士李阿姨，她很简单，就是她说我送你一本书吧，我说好啊，然后她第二句说你能学佛。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明白她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那个时候对佛教还很不了解，那个，然后就又说了一些其他话，我也不太明白。反正人家送本书好事吧，送我一本《金刚经》，告诉我说每天晚上读一遍，不要想里头是什么意思，要不求甚解就光读，我那个时候因为练过那个气功嘛，就好像那个也是不是追求道理，就是追求那个气感，我就在那儿每天晚上读。非常奇怪，读到某些段落，那个随着声带的震动啊，全身震动，非常的舒服，全身气感非常强。那个时候只有从这个角度那个来评判，我说奇怪，我说读了30多年书， 入迷的喜欢的也很多哈，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哈。怎么这《金刚经》一读这么舒服啊？反正就每天晚上读，越读越来劲儿。后来他就问我说：“怎么样啊？”我说：“挺好的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怎么好？”他说：“你这还不算好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你呀，没皈依。”他说：“你要皈依了呀，那就更好了。”啊，对，他说那个有护法，那感觉我一听啊，我说那你就那个有机会的话，你就领我去皈依。后来那年夏天呢，就领我上五台山，到善财洞，那个师傅叫龙海，但是师傅没在，到山西晋城去了，去筹建那个晋城佛教协会会长，后来就没回来。龙海法师没在，我们就在那玩了10天，每天就是各个寺里头玩。玩回来了之后呢，也没皈依。玩回来之后呢，就连续发生了3、4件，就是不可思议的事儿。我想一下啊，一个变化呢，就是我这个人呢比较反应迟钝，就是啥捏大胆儿叫哈哈，就是好像什么也不太怕了。但是呢，我每天晚上在办公楼啊，那个就是玩那个电子游戏啊什么。那个时候电子游戏极其简单，那个就是那个2种色3种色的那个玩到这个就是那个管楼的老头非常负责。10:45响铃，11点关灯，他把全楼的灯全关掉。那个时候很那个落后的，他要一层楼一层楼去关。到我玩完了之后啊，这个全楼是黑的。我要从这个，我是住在这个楼的东南角3楼，我要从那儿顺着走廊走下来，走到1楼，非常长的一个走廊，然后再走到另一个楼的走廊，一直接到那个旧楼，最后有一个门是只能出不能进的那种门，从那儿出去。每次走这个走廊啊，两边都是自行车，很窄，就能看见远处窗子有一个白块，别的都看不见。然后自己走走走走，不小心这就碰到什么车把了什么，然后有时候就会感觉呀，自己的脚步声像是有人跟着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就有点这个发慌，然后自己就说：“哎，不要跑，一跑就肯定撞车什么，不要跑，不要慌，哎，没事儿，这是自己的声音，反正就要安慰自己。”哎，这个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到这个从五台山回来之后啊，2个月之后，有一天我又站着走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，从五台山回来之后2个月之间呢，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。关键是我再想那个感觉都找不回来，就是客观上没有那个害怕的感觉了。哎，这个事儿是我就说后来学佛，后来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这个我虽然没皈依，但是呢，我有时候这个下午啊，那个玩回来早，他们正在上晚课，我呢好奇就站到店里头就看。他们在这儿磕头呢，我也就学着磕头，他们唱呢我也听不清，我就在那听他们磕头就磕头。晚课有3皈依，我后来才知道的。这个护法呀，他知道这小子肯定要皈依，所以我从五台山下来啊，护法就跟上了。他一跟上啊，就是这个人害怕是什么呢？是就是见鬼，很简单。你比如说你走着走着一机灵的话，这就是撞鬼了。说你这人一机灵，说鬼啊要撞个大跟头，哎，要受一个大伤，所以鬼是躲着人的。但是你的动作如果比较他意想不到啊什么的，躲不及哈。我有一次搬自行车过那个楼，就是一拐弯，我猛一拐就感觉就那个机灵一下，哎，后来这都是后来知道的。就是你有了护法之后啊，老远这些东西就那个他就躲开了，哎，所以就你找不着害怕的感觉，这是一个变化。第二个就更那个邪乎了，那个就在我们院里头，办公楼院里头，那个我蹬一个破3轮，那个3轮那晃晃的都快倒了，那种3轮，我妈的3轮，就是买菜的，一个7、8岁的小女孩坐在3轮车里头，我在前边蹬。我光顾说话呢，一抬头马上就要到墙跟前了，大概当时还有3-4米吧。 我蹬得还比较快，忘了，我一抬头马上到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知道你不能猛地拐弯，猛地拐弯拐不过去，车子会那个泥哎会翻过去。你反正我这个不是说嘛，反应迟钝，我也没知道听天由命。这个时候我也没喊，没这习惯。我想你喊吓他一下还得死哈，反正听天由命吧。我就下意识的把那个车轮啊往那个右边稍微拐了一点点儿，哎，就撞到那个马路牙子上了。那个有一米的草地，马路牙子，这个车轮撞住马路牙子之后啊，就跳起来了，这很正常哈。跳起来应该往前冲，对吧？他不往前冲，他往右硬，就是一点不往前，往右就硬，就好像一个手拉一样，啪就拉了大概有几十厘米，然后又掉在地上，又掉地上，这笼子还在转啊，他又碰到那个马路牙子，又跳起来，跳起来就不往前，又往右，嘣嘣嘣跳了五六下，就90度静止的车子就放着了。然后我就登上继续，我就该办什么办什么事儿。这个女孩现在已经30多岁了，到今天我没告诉她，我怕她说我莽撞，你这么她后怕哈，到现在没告诉她。我说的那个说那个俩小女孩打坐，大点的女孩腿不能双盘，晚上就梦见佛在她面前双盘，第二天就能双盘了，就是这个女孩。哎，这个然后呢这就走了。我当时就毫无疑问的知道一定是护法帮忙，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。这我倒没考虑。我想应该是我的。不这个你有他的护法也好啊，反正是护法帮忙是吧。再一个就是不管谁的护法，他帮的是我们俩的忙啊，是吧。哎，所以反正我就这一次我是确切的相信，我说这佛经上说什么天龙护法呀，这绝对是真的。所以从这儿我服了，我说这佛经说的是真的。从这儿我开始啊，认真的开始这个研究佛教的理论。一开始就是听净空的那个录音带，那个时候就有他的录音带，听得非常高兴，做笔记啊，还有这一番道理。后来学就是后来到95年，这个时候已经学成老居士了，啊，就是
你学净空学了5年。
85年开始接触，90年皈依，正式皈依，在广济寺皈依的那个明阳和尚，95年碰见韩老，5年呢，学成就是叫老油条了，什么都懂，哎，你说什么法事，什么规矩，什么打坐念佛，什么都懂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广济寺那不是佛教协会所在地吗？开法会，由我来。打印那个叫护法那个牌儿，哎，做好牌了，到那儿发给这个护法，哎，我也是一个护法，站在那儿维持秩序，哎，人家别人来了不懂的都问我啊，很牛，你问吧，就觉得学佛呀学完了，就是还我都懂了，哎，老居士了。后来我95年碰到韩老呢，一听这个韩老在那儿讲那个《摄大乘论》讲座，一听。原来还有学经论义理这回事儿，就是等于我对佛法来说还没接触，还没入门，学了一大堆那个皮毛是吧？形式上的东西啊，这才知道学佛还真正的学佛还没开始。后来哎，这跟着韩老学为师，慢慢入门了。哎，韩老我说这个受益最大的就是他这句话，他说那个时候正好，因为我去的时候好。他们前头那个时候韩老思想还没发现，到我去的时候韩老正在发现，他说这个古意啊比新意更接近佛经的原意，哎，他说你啊直接那个学古意，直接看印度那个佛菩萨的那个经论，不要看那个中国人传的这个新意了，哎，这个省大事了。那个唯识经论我说了不多，看很快就人家，你像心经讲道理多简单啊，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色是空，什么这都是空，哎，你那个五蕴一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很简单。 跟那个前边我没学多少那个中国的法义有关系，就是那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不知道。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呀，在这个接触韩老之前啊，就信什么呀，净空说的一句佛号，哎，别的不杂修，什么都不管，就念一句佛号，哎，对，所以这倒有了一个好处，哎，一看心经这不挺简单吗，一看这段经都
挺简单，
哎，都很简单，结果一看这经论呢全能打通，哎，所以特别感谢韩老指的这个路子，一下就直接，他说你读印度原典，跟现在说读原典，哎，很快就入门了，从这就这样学佛经历，嗯，所以这就是前生结缘结得好，是吧？你看我后来跟李阿姨，我老说，我说这咱俩肯定前生，是佛友不说，肯定有约定，就是谁忘了学佛，你那个得去叫，是吧？你看我就是在那一傻乎的，他就去叫我去了啊，给你本书，你能学佛，读吧，多省事儿，你结好缘了，到时候自然送上钱，是吧？佛经自然送上钱，哎，所以要多结缘，多结善知识，哎，真正的善知识，你结上缘了，到时候好处大大的，嗯。
是，我就是最近就是打坐的时候，眼前就是包括做梦的时候，经常就出现那种就是经文的感觉，就是看的可能都是一篇篇的字，都是经文。经常现在经文，但是因为我现在因为没有修持嘛，所以说都光明的，就是没有特别光明，所以看不太清楚。
嗯，
我是梦里能看清楚，
嗯，
但是醒来就忘。
嗯，
反正最近三四个月这种现象特别多，包括在少女时，经常坐一会儿，经文就醒。
嗯，
但是看不清是什么。
嗯嗯，好现象，好现象。
就是文字感觉是什么？
好像还是就是中国字，就是竖排的那种中国字。
啊，那个就是种子现行嘛，那个谁玄奘的师爷啊，护法呀，啊，他那个原来在寺里头啊，他是一个小和尚，但是他实际上非常聪明哈。有一次是一个外道找他们寺辩论，结果这个和尚们呀，啊，都觉得没把握，那个外道是个老头，很厉害啊，著作等身，这个都没这个战胜他的把握。结果这个护法呀，20多岁小和尚就说我去吧。后来这老和尚们想了想，反正我们也没把握，他还敢那个自报奋勇哈，就让他去试试吧。哎，管他，反正小和尚也没名哈，输了就输了。结果去了之后呢，那个外道呢一看呢，挺瞧不起他，挺有风度还。一看，哎呀，心里想，我辩胜你也没什么意思是吧？你一个小和尚辩胜你，这也不算什么光彩事儿哈。哎，老和尚就不是老和尚，那个外道就说，这么着吧，你能把我的那本书，就是他那个主要代表作哈，你能把那本书背下来，我就算输。这就证明什么呢？这个人很不简单，他真的下功夫。我跟谁辩论，我把谁的书我都背下来了哈。这个其实要求也挺也。就是说明如果这个年轻人能下这样的功夫，那也就相当厉害了，他实际上就躲过了这个失败，显得他还挺有风度啊。哎，你能把我的书背过，我就认输，其实挺有智慧的。哎，这样的话如果真的变败了，那一生英名毁于一旦哈，啊，他其实很聪明的，这样显得还很有风度。护法说什么呀，我给您倒背怎么样啊，老那外道惊了，就开始倒背。为什么他能倒背呢？他就是他那个书啊，是在他面前的。哎，他那个书，他能就是你这个现象。哎，他读了书之后啊，他甚至那个不是说古代有一目十行吗？他读书就是一下子就一下那个意思啊，这就是那个叫熟练，熟能生巧。你实际上我们呀，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境界。你比如说这个书，如果它是一个故事书是吧，或者是这个就是比较好理解的哈，你有时候几行字啊一过来，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人是说什么什么，你就可以哈就过去，不是特别那个重要的情节，你就可以那么看。实际上这个熟练了，他就是这样，他一看这一页啊，他就
相当于扫描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他到时候就把这一页拿出来就行了。 他说我给你倒背，那就是我先把最后一页拿出来哈，就倒照着念就行了。所以这是证明。
前世读经文读得多。
哎，对对对。
印在里面。
对，就是说可能你也出现过这种，就是跟扫描一样，一看你就记住了。哎，有这种，好像那个是不是现在有什么速读法呀什么的？
有接受过一个
老师，有什么他14岁像7岁到14岁，然后他一开始那个小孩有些7、8岁的就是读都磕磕绊绊的，然后最后就能这样一页一页翻阅，但是那个速度就是这样翻一页这样翻。
对，就是照相嘛。
到最后那个歌转，然后就是这样。
对，就是用这个原理。
老师，你能不能说一下那个济公的那个送子那个意思？
济公哪个送子？
九州穿肠过。
对，那个
什么？
九州穿肠过。
佛祖亲自
了。那后面那两句我就不太懂。
啊，他这就是什么呀？应该这个济公啊，他如果不是圣者的话，他也是一个修行非常好的，他有神通，这是肯定的，是吧？他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道理，他肯定是懂的。哎。就是说你吃了这个实际上也是没吃，这是圣者的这个就是圣言量，是吧？关键是他为什么要吃，他实际上是度众生的需要。说他为什么要吃酒肉，为什么要破戒，就是这个我们度众生啊，如果没有济公，就是都是那个守戒的和尚，都是不吃酒肉的和尚啊，有一些众生有一些情况他是不能去的，他是不能度的。你比如说守戒的和尚有一些地方就不能去，是吧？哎，有一些事情就不能做，哎，酒肉不能吃，你就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呢，就是需要度的众生呢，他需要，哎，度不到，他就需要破这个戒。你比如我是看了一个比较少，那个有一个济公故事，就是说飞来峰，就是那个有一块石头要飞到这个村这儿落下来了，这个济公呢他就要把这个村子的人呢想办法调出来。他进了村之后一看呢，有一家正在娶媳妇儿，他就到那儿背起媳妇儿就跑，
都跟着跑、
这个、啊，那个人们一看和尚抢媳妇儿，这太说和尚抢媳妇儿了，这人们都出来看啊，都追你小伙子得把媳妇儿抢回来啊。他就跑，他故意在村里啊绕着跑，谁也追不上他，他就追着跑，后边那全村都出来追他啊，都新鲜的很，热闹。结果呢他跑出村去了，飞来峰那个石头飞来了。你要是个守戒的和尚什么，你就不能做这个事儿，是吧？他是个疯僧，不影响僧团形象，人家都知道他活着，大家都叫他疯僧，是吧？他为什么喝酒那个吃肉喝酒啊？疯僧他就故意给大家一个我就是疯僧的，哎，疯疯癫癫的这种形象，所以呢他可以去和尚不能去的地方，可以做和尚不能做的事儿，度一般和尚不能度的众生，他是这样的秘密。
可以这样理解，他应该是也得到了证件之后化身出来，他知道那个前面那个本来就是一个梦嘛。
对，是梦肯定知道，但是是不是化身我不能确定，就是有这可能性。我第一句不是说吗，他即使不是圣者的化身，他也是一个修行的非常那个非常好的和尚，他懂这个道理。所以他后边为什么要加两句呢？你别人不知道他的这个，就是我喝酒肉装疯僧，我是为了度众生，度那些别人不能度的众生哈的需要，你不懂这个，你说哦，和尚可以吃酒啊，这那你去学他你就错了。哎，就这个意思。哎，对对对，你是为了自己说哦，原来和尚可以吃肉啊，我正想吃肉了，哎，我也学他，我也吃肉，哎，你就是坏事了。所以他要补充两句。
哎，老师让我们探讨一个核心。
好。
那个你就是你讲的这个解释密经里面啊，始终不要少法，能取少法，能见少法。
嗯。
啊，前面有个问题，老师问他说：“这个心如何止心能见止心，对不对？”
嗯。
我就回答他说：“始终不要少法，能见少法。
嗯”对。
你现在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什么？
就是指的我们梦中啊，就是一切法都是假的，没有少法能见少法。
反正我看现在讲唯识的，他就靠这句话就成立了唯识道理。他《简生秘境》，他前面这种我说识所缘，唯识所现故。啊，然后后面又有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你说这个识所缘是因为心识所现，那是不是心就能圆心呢？啊，你为什么心能圆心呢？就弥勒佛呢？然后佛就说，此中无有少法，能见少法，然即此心如是生死，即有如是影像显现。啊，很多法师对这个讲解，我感觉跟你的讲解就不，所以说我就对这一点，我觉得你把这一点讲清楚了，其实也是对整个唯识界的一个诚信嘛。
对。
我上次听你讲的就叫法不作用，但是你不是这个意思。
对。我还是那个问题，就是说一般人错误犯在哪儿，就犯在把面前当真，就是这个正见是什么呢，就是要分清楚梦里的一切法全是空，全是不存在的，心就是这个梦外的那个我们看不见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他升起这个梦，升起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一定要分清楚这两个，这些都好理解。因为他问的是三摩地所行影像是吧，三摩地是定中，定中所生影像啊是虚妄，因为它是梦中的影像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当时这个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，因为当时的修行人一般外道啊都是认为什么呀，就是我们眼肉眼看的是虚妄，但是他认为他定中看的是真实，其实这是一个误解，定中看的只是比肉眼看的范围大广，你比如说定中能看到这个天上的地狱的是吧，只是看得广，并不是说看的是真。哎，所以呢弥勒就是为了让佛说出来，说你定中见到的也是虚妄，哎，所以问这个问题，定中这个三摩地所行影像。然后说这个佛说这个我说识所缘为识所现故，这个是说的真实情况，就是说我们的识所缘就是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这些景象啊，为识所现故，都只是我们心识所显现出来的妄相，我们看到的我们心所缘的色声香味触，不是他这说的都是我们凡夫能见的能听懂的境界。我说识所缘就是这个因为解深密经这个地方，我想一下，弥勒问这个问题啊是替凡夫问的，替凡夫问的，就是说我们识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是这是识所缘，为识所现故，就是都是我们心中显现出来的妄相虚妄相，哎，是说的就是看见的这个，这是给凡夫说的。然后那个弥勒就问啊，我心看见的也是心现出来的，这不就是心见了心吗？哎，心缘心吗？这个云何自心还见自心，这都是指的梦中法。佛就答了，无有少法能见少法，就是你见的那个也是少法，是指的某一种法哈，不是指全部法，某一点法，没有某一个法能够见到另一种法，为什么呢？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虚妄，是这个意思。这说的梦中，他这个少法就是无有少法，就是在梦中啊，没有一个法能够见到另一个法，没有真实的作用，跟那个华严经说诸法无作用亦无有体性是一个道理。哎，我们现在只强调说诸法没有自性，哎，没有东西，你没有自性就没有真实作用，是吧？你连自体自己都没有，你怎么起作用啊？哎，所以呢，这是一样道理，就是说佛先说一个基本原理，就是说无有少法能见少法，就是说我们梦里头没有真东西，哎，所以它不可能有作用，说谁见了谁了，哎，所以呢，并不是此心见了此心了。然后后边一句是答真话，说我不能见那个，就是我不能见这个心，我怎么能叫见到我的心现出来的妄相呢？佛说，心如是生时，即有如是形象显现，就是说你的心一生起来啊，它就直接生这个妄相，不是你有一个东西看见了，就直接说的是真话。后边那句就是我们心就能现妄相，这个就把那个说先现一个一他体现行，第六意识再翻译这个现行，把这个细节就给，哎，就给那个就是 不说这个细节了，哎，就是说这个梦是我们新生起来的，哎，就是我们新生时既有如是影像显现，就是你心一开始活动啊，梦就出来了，并不是说你有一个什么东西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不存在这种关系。
说把那个文字发到 QQ 里
面。嗯，对，基本上现在就是这个，基本上就是。
他们有的就说，他说你看心一升起来，就是这个妄念显现。
哎，
你看这个妄想那不是一他起啊。
妄想怎么能一他起呢？一他起是真实存在。一他其实，
他们就是按这句经典来理解嘛。
对呀、
啊，这个心一升起，你看就是这个妄念显现
啊，
这五蕴悉重生嘛。
啊，
你看五蕴不是一他起吗？不是心一显一切了吗？
你这个五蕴是虚妄，凡夫看到的相都是虚妄。你如果承认说生出来的妄相，妄相怎么能是一他起呢？一他起，谁说过一他起是全是虚妄啊？佛从来都是说三界唯有心，这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，这个呀，你去用一句话去纠正他这个整个观点，不可能。就是说，你说，你看佛说的这意思，这说这是妄想，心是真实存在的。他即使这个就是这句话，他觉得没法反驳你了哈，他大量的话，他改变不了，就是基本观点改不了。就是说，面前是真实，面前是一他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中国佛教已经把所有的经论呢、啊，都解释成这样了。就是他中国佛教的这个结论，就是说面前就是真实的，就是一他起是不空的哈。他既然有了这个认识，他也读经啊，他也讲经，他就把所有经里的话呀，都照着这个来，都跟这个一致了，都照着这个来解释。所以你纠正他很难，因为什么呀？他认为佛说的就是这意思，他认为就是这个。中国佛教有很多这个误解的说法，就跟我说，你看很多人说，你要是跟他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你哪个都对啊，你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你完全错了吗？人家是佛说一切法皆是佛法，哎，佛说一切法是一梦幻泡影，嗯，当然是一切，当然都是佛法了。你是邪见，你能是佛法吗？佛说的才是佛法。所以都是这种误解特别多，哎，所以你给他，咱们现在就是自己先学习清楚，你不要说，我说我给好多次给大家建议，就是先自己学，学清楚，大的问题啊，你纠正不了，你想这个说，我佛说的这个，我给他说服，你这句话说的他一句话没有了，他也不成，因为他那个整个见呀，是很多经论道理来支持的，很难改变。就是先下功夫学，学学学，然后那小的问题可以给他解决，那很明确的哈，他能接受，这样可以解决。你不要指望这个时候就能说服一个人完全这个回归佛说，哎，这个上边先不要下那么大功夫，因为什么呢？现在我们学的还不是太好，说服力还差。你等着你学的多了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。这时候你跟他辩论啊，真起作用。他一看，我说什么都错，他都能指出我哪儿错，他还能说出来佛为什么佛说的对，他这个时候才有震撼力。哎，你就一句说服他没用。哎，对，咱们先就是这种问题，咱们一个一个自己先来解决。哎，
我觉得说着容易，在现实生活中做如梦观如书观的时候做不到啊。
不，
还是会有挂碍。
不是，你那个做如梦观很容易，因为只要你想起来说这是哦，这是梦，就有这个感觉，就是如梦观，这个很容易。那个它的难在哪儿呢？就是我们这个种子熏的少，老忘。你说早上起来，你要在这儿忘不了是吧？老在这儿说一切虚妄什么忘不了。你一回家没这个环境了，一回到原来熟悉的环境忘了，到这个晚上读经的时候才想起来，哎，做如梦观，就是容易忘，就是学的少。那就是督促自己呢，尽量多那个，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你给他写个条幅挂在墙上，哎，老提醒自己，不难。做如你就是说，你就是只要有这感觉啊，这不是真的，你甭管是梦还是幻什么，这就是如梦观。如梦观好做，就是容易忘记，因为那个染污种子力量强，这个力量少，多学就行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说碰到事情还放不下呀？还是如梦观做的少。 你慢慢做的多了哈，慢慢就放下了，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。哎，就跟那个师兄似的，他碰到事儿，碰到事儿他假的，哎，他就能想起如梦观来，他做的多了，而且他从道理上他就不会再产生说这很真实，真的他就不，哎，学的多了，他学了几年了？学了五六年，
四年，
哎，四年了。
他老说我入戏太深。
哎，对对对，所以就是你就积累就行了，哎，自然到时候烦恼，你看他现在跟四年前绝对烦恼多少不一样，哎，
没改，
对，嗯，
觉得很快乐，
是吧？哎。那还有那个师兄，学了唯识之后，就大概一两个月吧，还是几个月，然后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叫释然。你看释然是不是挺快乐？他真的没烦恼，是吧？老是那个很轻松笑嘻嘻的，哎，什么都很高兴。
录像的那个姐姐。
哎，对，是不是啊？起这个就是这个名字，充分的表现出来。他说。我一听唯有识，哎，一切都如梦幻泡影，他说我一下就放下了，释然，写得多好，真的是你在大家亲眼看到的是吧，真的是放下了，哎，他原来是每天多少事儿啊，现在一听，哎，全放下了，如梦幻泡影，
出债也是一个也可以做如梦观哈，
什么
负债债务，
当然了，你不要有，
但还是要去还。
嗯，对你那个就，但是你就随缘，你就知道。首先说呢，你这也是前生业债哈，业报，哎，对，都是假的，你就不要有压力，你就哎就随缘就行了。到时候该那个忍辱，该什么都消业是吧？哎，对，当然尽力还了，你还了也那个就是也消业嘛，是吧？
因为我们成都那边有一个那个金融地震，
嗯，
然后身边有一大波人就是属于陷入这种
全国
债务当中，
全国都是，全国都是。
成都的话很严重。
哎，你不知道别处严重的程度，
跟苗儿一样。
哎，我们这儿就有师兄，好家伙，那债根本就不可能还完，是吧？嗯，
我知道
啊，对，所以你就如梦，你说他压力多大，就做如梦观。
他学的还跟你学的对吧？
那你说压力多大？
啊，
哎，就如梦观。
得放下。
哎，
我也
就硬顶。
我也是听别人问的这个问题。
哎，就是这样，你。说老实话，你如果不做如梦观，真的得压力你，哎，对，压力，对，
哎，我们那边真的有得，突然间就得个癌症，
是吧？
本身就四十几岁，
哎，
身体好好的，就是下债务，还想要还不起了嘛，
垮下来了，就承受不了。
历史上那种故事特别多，就是一夜白头，是不
是
啊？那心理压力，
然后因为这个事情离婚的，跳楼的，跑路的，
抑郁
的。
所以说，我说一句，你看没有证件，
对，
多大的恶果是吧？所以这有证件啊，太幸福了，哎。
就是，
我的一个角度来讲，突然就得那种很严重的绝症的，您说过是业报的体现，
那绝对是业报啊。
那解决的办法也就是
消业，就是精进的学佛，哎，来消业，可能对你有很大的改变。这个不分老小，就看他精进不精进。哎，那个这个就是老人得了癌症绝症，活不了几天，然后医院不管了，然后跑到寺里来念佛，最后癌症消失的太多了，我们身边一大堆。
对，
嗯，
就拜个忏都有可能把自己身上的病。
对，你只要是修行，哎，而且这些人就是个念佛，就一心念佛。就真的那个癌细胞全消失，又活了二三十年，哎，所以这个修行啊，这是真功德，哎，去。六度最简单的就是六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哎、忍辱、
精
进。
哦，经
典教的。哎，对，修定、读经，哎。
学到这个《三字经》论，我觉得还是很大的收获，就是说，这个《三字经》论啊，谈到最后。就谈到我们最后怎么从梦中醒来的，还是智慧。 就是最后你还是变质嘛，
对，
就你知道所有东西你就什么都是，
对，
就没有谈过其他东西，
对，就是你看就俩字儿，变质，就断染无依他起，就证圆成实，就证出地。变质是什么呀？就是多多的学佛，哎，多多的学经论，就得智慧。嗯，总结得很好。好，六天咱们圆满了。哎。